请我们翻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上第28章，就是两节式圣经，是应该是533页，历代之上28章第11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棚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第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我想我再提醒大家，我再重复最后一句，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到了现在，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有六次的聚会，我们的主题呢是来看圣经中所罗门的廊下。我们知道早期教会是在所罗门廊下聚集的，他们同心合意在所罗门廊下聚集。那为什么早期教会是这样做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虽然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他里面是明朗的。所以等到他回忆有一天，特别是冬天修殿节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一段的记载呢，就开启了，就让我们明白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关乎教会见证的基础，这个原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叫早期初期的教会一诞生，他们就在所罗门廊下聚集。那在这个六次的里面，我们有两次是在东区，就是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那因为我们特别顾到东区特别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把内容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不过事实上呢整个的思路还是一直连着，一直连贯下来。我们记得第一个礼拜一上个礼拜一和上个礼拜一和礼拜三晚上，那么都在这里。那么今天下午又有两堂，那么其中当中的两堂呢是在明治大楼。那么从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一次在东区那个题目好像岔出去，其实没有，我们其实还是集中在同一个焦点上，不过重点呢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想为着参加东区的，那么然后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或者是你们从第一天就开始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仍旧希望能说一点的话，能把这些不同我们所交通过的点点滴滴能把它衔接在一起，然后最后我想重点还是要回到那个所罗门廊下的原则。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前两篇的信息是说到主耶稣在地上他说了两个很重要的预言。他说到无花果树有一天要枯干，而且从根开始枯干，那果然我们知道那个预言应验了。那么这个就应验在主耶稣主后70年，那么耶路撒冷沦陷，还有圣殿完全被毁，从那天开始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消失了。那么不止如此，以色列像皮球一样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事实上是代表神手中曾经有一个工作，以色列是他神手中的工作。不过很可惜呢，有一天这个工作好像破坏了，所以你看见，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神的审判的手就临到他们，神就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无花果树光有叶子没有果子，那是给人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觉，因为神要里面跟外面完全一致。所以既然我们的主找不到果子，他就咒诅那无花果。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很严峻一个行动，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是爱的行动，这是爱的表现。既然已经没有果子，为什么还要让全世界看见你那个大的那么那欣欣向荣的树叶呢？所以，因着咒诅的缘故，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我们知道说，神是借着这样管教，长期的管教。那这个管，这一次管教在历史上是很长很长，1800多年，甚至1900多年。但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仍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因为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他的话不能够废去的。所以就是以色列还没有完全悔改，在1948年，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很可惜，这些人因为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慢慢的他们的思想就被破坏了。许多人慢慢的就怀疑圣经，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话，也不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所以今天回到以色列的70%或者80%以上，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不关心神的话，他们也不认为宇宙中有一位真神。神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他们还不认识他。所以神就借着在人来看办不到的事，要开启他们的眼睛。那么第一，很清楚的，他们自己看见说，神把他们从事神这个终于看见说，一个国家居然被毁灭了1800多年，他还能复国，这个可以说在政治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呢，神不只让他们复国，而且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圣经说神第二次伸手把他们从各地召回来。召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说有两个地方不肯放，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长期对于世界来讲是很重大威胁，那就是莫斯科大帝国。结果一夜之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了，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很简单，因为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有20000的黑人的犹太人能回到他们的故乡，很明显这是神的工作，这完全是神迹。所以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从他们出生开始，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神迹。那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少年来他们有一个祷告，他们有一个愿望，他们彼此有一个祝福，但愿我们明年在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在一起欢乐，但是巴不得有一天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能这样一同的欢乐。所以他们举杯祝福的时候都是明年在耶路撒冷。到了1967年，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年。从此以后，他们说以色列耶路撒冷再也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代表神恢复的工作。一面神让这个国恢复，然后神把那块地再恢复给他们，然后神把这座城也带回来了。所以一步一步，你看见神有一个重荣耀的工作，神的工作要完成的。但是最后也是最难的，因为这个工作根据我们主的启示是，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从1948年一直到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们说过，这世代是指着这个福音世代说的，因为自从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做了人类的救主，他就开始了福音的时代。但是主耶稣说，这个世代好像什么呢？我向着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着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没有反应的。人今天对于主的救恩没有反应，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叫邪恶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就表示这个福音时代还没有，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三件事我们看见成就了，你看见预言完全成功了，一个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地，还有呢，就是那座城耶路撒冷城，圣城耶路撒冷城。但是现在还剩下最难的，也是最不容易的，我们知道要引起全世界争执的，那就是最后圣殿要一块石头 留在一块石头上。当初你是怎么荒凉的，现在是怎么恢复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乃是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乃是在艰难中恢复的，这个恢复乃是神的心的一个神迹、两个神迹、三个神迹。那现在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问说，怎么可能今天印在我们眼帘里面，在摩利亚山那个清真寺，在目前这个局势底下，竟然有一天一块石头，圣殿一块石头能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这里要得到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不过我们要知道，在神整个恢复的工作里面，不错，一面神要做，但另一面呢，人要配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殿重建有好多因素。假定说今天阿拉伯世界说，好了，我们把这个耶路撒冷还给你们，我们把圣殿山还给你们，你们就建造你们的圣殿吧。我们说过，以色列人仍旧不能建造圣殿，所以原因不完全是政治问题。今天你就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你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还是不能重建圣殿。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神这个神恢复的工作只有人能够做。所以你记不记得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神说要70年才回来呀？70年什么意思？70年就是说像但以理这样杰出的人，他当初被掳是20岁，可能是20几岁，现在他已经是90几岁了。他被掳的时候是黑发人，也许现在他变成白发人。所以你看见吗？他的的确确有心，当他读圣经知道说70年快满了，但他知道他已经太老了，他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份。所以70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天然岁数的年龄。你到了70岁，可以说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已经到了天然资源的尽头了。所以要回耶路撒冷，让我们记得是神的工作。就像是在能干像但以理，他曾经做过几国的元老，但是他不能。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不过呢需要人的配合。所以我们昨天说过，如果今天整个时局改变了，如果时局完全对以色列有利，以色列能不能说来吧，我们建造圣殿呢？不能。我们首先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如果要建造圣殿，一定要到山上，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说过，根据他们所相信的那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根本就是埋在圣殿山底下的。那么所有在他们漂流在旷野那个会幕所有的器具还有所有的家具也都是埋在地底下，也埋在山底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怎么知道哪一块是被分别为圣的？如果他们不小心，他们都是被污染的人。那么如果既然都是被污染的人，那么如果不小心的话，那么得罪了神，也许有火就能从神的面前出来。所以没有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当他没有得着洁净以前，他们肯贸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证明什么？证明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除非被洁净，他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当初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如此。如果他们要到圣殿去的话，他们需要接受红母牛的灰，意思就是说祭司就要拿着牛膝草，然后沾一点红母牛的灰，已经加上一点的水，然后撒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到神面前的人身上，他就得到洁净。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其实我们说过，红母牛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他十字架流血的功效一直到今天的。许多时候我们不接近了，我们就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虽然2000年也许那个血已经流干了，但是红母牛的灰还在，主耶稣那个死十字架死的功效仍旧在这里。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应用红母牛的灰，乃是靠着主耶稣流血所带来的功效，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秘诀。今天我们所以能站在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行，不是因为就着罪来说我们远远的离开神，但是感谢主，今天因着他为我们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能坦然无惧靠着他的宝血来到他面前。我们都是不洁净，都是长大麻风的，但是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就知道都是这个红母牛灰的果效。但是犹太人他不相信，他们不要相信，他们拒绝他。好了，你不相信，神就让他们走一条迂回的道路。所以现在他们只能够等，说什么时候红母牛能够长大。好不容易到了1997年，果然红母牛诞生。但是很可惜，过了3年以后，发现红母牛全身都是红的，但是它的尾巴有一根毛是白的，所以他们叹一口气说这个不是。所以你看见他们等候什么？等候就是希望第十头的红母牛能诞生，因为他们认为说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10条红母牛，因为红母牛一条红母牛可以应付好几代人的需要，所以总共只有9条。那9头，那么他们说如果第10头红母牛诞生的话，那弥赛亚就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你知道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日夜的祷告，他们盼望什么？盼望神能够怜悯他们，让红母牛能够诞生在以色列。那么我们说过，前3年1997年，全世界都被这个消息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住了，果然红母牛诞生在以色列。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结果呢，现在他们没有放弃希望，因为现在希望比从前更浓一点，因为自从复制羊以后，他们知道你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可以复制牛。那么但愿呢，有一天复制牛复制好了以后，那么希望说这个牛复制好了以后，那么希望这个最后全身都是红的，包括尾巴也是红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献祭，3年以后可以献祭。献祭以后呢，然后以色列人得洁净，他们就可以起来建造圣殿。所以我们说过，就算是今天他们能够，就算是阿拉伯世界说好，我们把圣殿还给你们，圣殿山还给你们，他们还是不能建造圣殿。因为来到神面前，第一，我们必须因信称义才可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洁净呢？这个问题第一个要先解决。那么第二，就算是他们把圣殿重建，把所有的祭司也开始供职，但是根据旧约的圣经，他们还是不能够侍奉，他们还是不能够，还是这个一切还是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所有圣殿里面的器皿，所有圣殿里面包括祭司的衣服，通通需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需要用膏油把它分别为圣的，这才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个膏油的原料啊，就在主后70年以后，就在那次以色列要亡国以前，有一次大的火灾。这个大的火灾就把橄榄山上一个很重要种香料的果园完全烧毁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制造香膏，没有办法制造香膏，就不能分别为圣。那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很清楚，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圣洁。如果他们肯相信就好了。圣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是因信称圣。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为什么在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因信称那么重要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同样的一个原则，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里面42站，有2个关键站，一个是从头开始算第11站，还有一个是从尾算起11站，一个是西乃山，还有一个就是加迪斯。西乃山就是告诉我们，人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一个罪人怎么敢站在这个雷轰的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要学一个功课，因信称义。 那么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这个天，快到迦南的门口了。但圣经怎么说？你如果到迦南门口，什么意思？你要见神，你怎么能见神？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所学的两个基本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成长两个基本的功课。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来到他面前，今天我们能说来吧，我们一同来重建神的殿，那就是指着重建，让神的灵宫得到建造，那指着教会来说。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没有难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把最重要的把它抛弃了，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公义，他们也不相信是他们的救赎，更不相信是他们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又是迂回的道路，他们一等再等，一直等到神动指头的时候，果然到1992年，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结果在死海附近就发现了一瓶的东西，起头以为不过是泥土，后来分析的结果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那个香料的原料。所以从此以后，自从1992年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是有可能，否则在特别在主快回来以前，这些事要一样一样的要成就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昨天说过了，事实上有比这个更严重，更是个大的难题，那就是说，假定这个果然有了洁净的问题解决了，牛果然诞生了，但是谁去杀那头牛？谁能够杀那头牛，然后把红母牛的灰能够处置起来？当然是祭司，但是祭司从什么地方来？那不光祭司，而且这个祭司是一定没有被污染过的，否则他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他自己是洁净的，然后把红母牛灰，把红母牛宰了，然后用红母牛的灰，然后才能够把储蓄在圣殿里面，然后每一个人来到圣殿，他们就可以得到洁净。所以我们说过，就算是红母牛今天诞生，就算是红母牛3年以后长大就可以献祭了，谁给他们献祭？没有人有资格可以给他们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谁真的从来没有不被污染过的？那感谢主，我们说过，因着这个缘故，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是大卫的原则。大卫，神告诉他，你不能够重建圣，你不能建圣殿。但大卫他虽然不能建圣殿，但是大卫做了一件事，他预备圣殿所有的材料。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我们看见那个廊下叫做所罗门的廊下，不错，是所罗门盖的，是所罗门根据神的旨意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我们知道所有的材料都是大卫盖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大家还记得大卫对大众怎么说呢？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了金器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铜器啊，铜啊，还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储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他另外一次说，他在艰难里面，他预备了这些所有的材料。弟兄姊妹，同样的，是不是说时候到了，以色列人就可以建圣殿了？不是。你看，你有一般人，他们必须有一个心智，他们虽然圣殿没有盖起来，他们能为圣殿而活着。你知道，今天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如果今天有可能我才做，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一件理想来做什么事，那是好像是傻瓜一样。 你现在亲眼没有看见这些圣殿被盖起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工程甚大，但是大卫呢，他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那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问说，就算是今天红母牛的灰，红母牛诞生了，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有那些洁净的祭司能够来做，能够来宰杀那个羊，然后叫许多以色列人得罪，有没有可能？那现在如果我们知道神在以色列所做的，我们说有一般人已经响应神的呼召，他们已经想到了，万一要是这个红母牛诞生以后，必须有洁净的祭司去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都知道第三个圣殿，他们根据统计需要28000个祭司，4000个利未人。如果整个圣殿像一个不机器要运转的话，需要28000个祭司，还有4000个利未人。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现在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愿意做祭司？其实根据统计啊，全世界男的犹太人男丁大概是700万人，那我们知道整个人口应该乘二，那因为大概有一半是700万犹太人，而700万犹太人里面，现在认为说大家可以肯定说5%他们应该是祭司的后裔，所以一共有多少人呢？一共有35万人，全世界应该有35万人。那么但是你怎么去鉴定他们呢？你可以从他们的名字来鉴定，但是不要忘记要他自己愿意才可以，因为你知道你虽然如果真的做祭司的话有很多的限制，比方说在婚娶这件事情上，比方说有很多很多的限制，那么今天在今天现世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情形底下，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是他们从来不开口，尤其他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到了这个尤其很多的以色列人呢，到了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后来就不大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因为如果在巴比伦他们还有产业，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一回到这个圣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产业，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人他们尝到了这个世界的滋味，你要叫他再回到神面前去侍奉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在整个这个鉴定谁是祭司这件事情上，你看并没有那么顺利。虽然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有35万人都可能是祭司，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去验别鉴别他们，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一定有些人他们愿意，已经愿意，而且是准备好的。所以到了1996年的时候，虽然根据这些名字大概你可以知道谁是谁谁是谁，但是后来呢还是用 DNA 来鉴定他们，然后他们就比较68个是非常可能的那些的祭司，和120个肯定不是祭司的犹太人，他们在 DNA 上做了比较以后，那果然慢慢慢慢他们越来越确定，他们果然慢慢慢慢越来越确定，就是有一般的祭司他们的的确确应该是亚伦的后裔，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资料把它通通收集在一起。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份电脑资料可以交在弥赛亚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这个人选是有了，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祭司第一天就开始做祭司的，他们必须要受很严格很严格他们必须要受很严格很严格的训练才可以。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已经有圣祭司学校，我们说过了他的课程呢是需要经过8年才能够毕业，意思就是8年以后你才算完成。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训练训练一个人8年让他做医生，许多年轻人愿意， 因为他知道他前途摆在他们前面。虽然这八年辛苦一点，但是八年以后他就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一份职业。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个职业根本不存在。今天你今天明当特别当你看见圣殿山上是清真寺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一生就这样的放在就在那里努力的读圣经，在那里做祭司，八年以后结果也许根本弥赛亚还没有来，也许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如果弥赛亚来，如果圣殿重建的话，等到需要时候一到，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看见这些人活着不是为着他们自己活着，这些人活着是为着弥赛亚来而活着，这些人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旨意。他们读圣经知道弥赛亚忽然进入他们的殿，那么进入那个殿的时候，是谁开殿的门的？是谁在殿里面服侍的？有一些年轻人说，我愿意，虽然今天我什么也看不见，虽然今天从整个世界大局来讲这个行业根本不存在的。今天为什么有成千成万的人喜欢读电脑呢？因为电脑的行业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学电脑前途就是无限量。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我们知道今天在以色列什么行业都有，医生也好，律师也好，你只要是个优秀的犹太人，前途就是你的。你如果愿意花四年，你可以做很好的工程师，你愿意花八年，你可以做最好的医师。你肯不肯花八年的功夫在那里经过祭司的训练，好不容易训练好，好不容易你知道怎么杀逾越节的羊，他们现在都要练习的。实在说的难听一点的，做祭司就要学习怎么做屠夫啊。你知道今天呢，拿一只鸡来，我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简单的一件事。你今天尤其是这个逾越节，所以他们一定要不知道经过多少的实习。那这些人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世界上好像最愚昧的。这些人好像是生活在过去的，他们居然还练习这些。那么到时候应该八年以后就可以开始进开刀房，到八年以后应该就可以开业了。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如此，有一般人像大卫一样，他们准备好了，他们相信天地要废去，神的话不能废。现在最近如果你看看他们的网络，你知道这些人他们脑子怎么想。他们认为哈梅基多顿是很快就要来到，他们知道就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没有解的，除了武力解决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不是傻子，他们整个一生活着就是为着弥赛亚来而活着，就是为着圣殿重建他们而活着。所以你看见他们已经弄好了，而且我们说过有二十对，至少有二十对，他们老早就已经怎么讲呢？就好像大家都知道，从前这个到现在大概也还是这样，这个每年这个联考的时候，这联考前几天，许多教授就要被关到一个房子，要在那出题目，那就要失去很多的自由。那么吃也在那里，喝也在那里，玩也在那里，那么那几天他不能够随便和别人接触的。那弟兄姊妹，哪一个小孩子不愿意自由？哪一个年轻人不想在外面玩一玩？但是不要忘记，最少前不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最少有二十对，他们讲好了，我们愿意好像入围一样。然后呢，就在一个特别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板和地完全是隔绝的。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给他们有高级菜场，他们给他们有各样，小孩子就是从这里长大，从幼稚园然后到小学，一直到他13岁，那可以说他们就长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祭司不光是祭司，这样的祭司是有资格可以杀红母牛的。只要能够杀红母牛，能够有红母牛的灰，从此以后大家就可以重建圣殿。所以你看见这些年轻人，这些小朋友，他为了什么来活着的？ 他就是为着弥赛亚来活着，为着重建圣殿活着。因为这些人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需要得洁净，他们需要得洁净，需要红母牛的灰。现在红母牛灰没有诞生，如果有一天红母牛灰真的神给了他们，那现在要准备好，有人就可以献祭的，三岁的时候就可以献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不担心局势是这么发展的，今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以色列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人像大卫一样，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时候一到，好像神的号角一吹，他们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弟兄姊妹，每次我读到他们的故事，我里面觉得非常的惭愧。今天我们基督徒等候主回来，今天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就指着圣殿重建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教会的光景应该像五旬节那个时候的光景一样，这个很明显是神的旨意。在人来看有可能吗？好像没有可能，你从哪一点来看都不可能。弟兄姊妹，你看，你能相信说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以后，彼此相咬相吞以后，你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他们能合一吗？你相信能合一吗？不光如此，你真的相信说他们到了主回来以前，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是那么丰富，他们所经历的乃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件事情吗？那不仅如此，今天大家对于教会已经不认识了，今天大家认为的教会不过是一栋房子。所以有的人说啊，我把我的伞呢忘记放在教会里面。那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有一帮人需要起来说，房子不是教会，教会可以在房子里面聚会，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乃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地方，教会是基督生命长大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在主回来以前圣灵要做的一个工作吗？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觉得这件事太难太难，本来就是太难了，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们做的。但问题在这里，太难太难，你等什么？你是等红母牛的灰吗？太难太难，你等什么？你是等到了1992年，然后神再把高油的原料给我们？不是。弟兄姊妹，等到红母牛真的诞生的时候，你我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好像世界上的傻子，这些人成为戏景，这些人就是保罗所说的是万物中的渣滓。很可惜，这些人应该有更好的前途，他们为什么把前途糟蹋在神的面前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以色列人，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在我们眼中来看，一个正稍微有头脑的都知道说，怎么可能今天在圣城上，在圣殿摩利亚山上圣殿能够重建呢？同样的一个原则，今天你怎么相信说在主回来一天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我们已经四分五裂了，结果我们还能够彼此相爱？这是人做的吗？当然不是人做的。但是无论如何，有一帮人愿意，有一帮人无论什么代价他都愿意。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所以问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说，这些人等到弥赛亚来，等到圣殿一重建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读神的话，他们问说，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比方说，他们想到做这个大祭司的衣服，他们想到这个做大祭司的衣服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问一些问题。那么比方说，蓝色的袋子，蓝细袋子是怎么做的？那个一个一个16，那是怎么做的？然后那个以弗德是怎么做的？他们去读圣经，他们也从考古学得到许许多的参考，他们有一个目的，就希望每一点都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告诉的，他们自己不敢出任何的主张。所以今天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 Temple Institute， 就是这个是专门研究圣殿的种种的。然后呢，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试着要做祭司的，这个大祭司是怎么穿衣服，然后普通祭司又怎么穿衣服。 那我读到他们的记录的时候，有一件事我非常觉得非常的惭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讲的大祭司，当然你知道穿以弗得了什么这些衣服，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啊，在7月10号赎罪日的时候，这个大祭司穿的衣服是另外一套，我怎么样也没有读出来。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实实在在去读圣经，他们的的确读出来说，这个7月10号，这个大祭司他不是穿着以弗得到神面前，不是的，你看见吗？7月10号不是，7月10号，我们要记得7月10号赎罪日那一天，他是穿另外一套的衣服，那一套的衣服和普通祭司穿的衣服几乎没有太大两样，也是全部都是白的。所以我们要问说，这些人怎么知道的？你看见他们把他们的时间就花在神的话语上，他们要每一点都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来做，谁像他们那样出上代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这个记录，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那不止如此，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在那里享受，如果他们要到圣殿去的话，那么是不是有的人就可以穿着有的人是不是就可以穿着这个牛仔裤就可以进去了？所以他们就想，当初他们进第二个圣殿跟第一个圣殿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到神的殿去，他们是穿什么样的衣服的？所以现在他们有人就在那设计说，就问说，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他们衣服是怎么穿着的？2000年了，有一个东西已经失去了，就是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前，在以色列地所有的新妇，他们在新婚之夜，他们一定要带一个金的冠冕的，一定要带金的冠冕。那么自从呢以色列圣殿毁坏了以后，那么新妇就不可能再带金冠，因为圣殿已经毁掉了。所以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一切和圣殿是紧紧相连的。所以等到他们想到第三个圣殿要重建的时候，那意思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欢乐了。那个时候，那么所有的新娘，不管你现在的新娘，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一定要带金的冠冕。那不光带金的冠冕，你还记不记得歌中之歌第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轿，那个所罗门的轿其实是结婚的轿，所以他们就照着所罗门的轿一模一样的就把它造了所罗门的轿。他们希望说有一天等到弥赛亚回来，等到他们进到第三个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他们的喜乐就像当初一样。那么还有像十弦的乐器，还有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实在可以说是费尽了所有的功夫，就是希望能够照做圣经里面的旨意。那么这些东西希望他们希望都完全到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1998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非常叫人感动的，他们想到说，等到有一天如果第三个圣殿建起来的话，你一定要纳税，对不对？那就丁税，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有一次有人就问门徒说，问彼得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就那个丁税。那个丁税严格说来呢，就是奠税。奠税呢，就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要缴的税是半个舍克勒。那这个半舍克勒已经失传了，现在没有了。所以他们说，我们呢要重建，重新来做这个半舍克勒。现在他们已经把它准备好了，就是万一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你不能就这样进到圣殿去，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就是很多人他们从国外来，他们的铜板上面都有偶像，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有偶像的换成没有偶像的，那么就要兑换银钱。这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推翻兑换银钱的。所以我们可见呢，那个时候所有来到圣殿的，他们都需要怎么样？他们都需要这个半个舍克勒才可以。这就是他们所纳的税，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奠税。那光是这个小小的事情，他们花了15年的功夫做研究，15年光为做半个舍克勒。那么其中为着塑造这个半舍克勒的这个铜板， 他们花了多少小时呢？花了71000小时，最后才做成半个舍克勒。啊，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背后他们所花的时间，他们所花的功夫，你就知道他们没有一点是放松的。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关于大祭司那个蓝色的袋子，他们就组织了个研究，组了个研究小组，然后他们研究再研究，最后才发现说，原来那个颜色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海瓜牛来的。那个海瓜牛每70年，神好像从地中海送上来一次，每70年送上来一次，在1990年的时候又有一次，可以说到处都是。但是呢，你必须趁着太艳阳天的时候，太阳高照的时候，你去提取它，那个才是蓝颜色。你晚了一步，天色一变成乌云，只要乌云嘛，只要是阴天，就变成紫色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紫色也好，蓝色也好，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海瓜牛来的。所以现在每一点每一话，他们都要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来说。现在如果你现其实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可以去参观的，这个叫做圣殿学院，叫做The Temple Institute， 那么每年有10万人去参观的，他们可以给你看见他们是已经准备好的。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用蜡烛做的，因为那个其他太贵，蜡烛做的就是金灯台，有6尺高，你需要爬上楼梯，就是你需要走3层，然后祭司才能够在上面点灯，一共有六英尺高。那么他们说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要全部是金的。那为什么今天不做金的呢？因为很危险，你如果不做金的摆在那，一下就被偷走了，那个很贵很贵的。那光是个金灯塔是需要1000万美金才能做那么金灯塔。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金灯塔是一金子一片锤出来的，不是两片，是一片完全锤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们读圣经，他们在那读圣经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等到弥赛亚回来，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昨天晚上我们也提过，圣殿重建那一定要立根基，立根基一定要头块的房角石。那么他们就在南地，就是靠近沙漠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叫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就是圣经中的南地，已经快到沙漠了。那么在那里呢，他们没有用铁器，就完全像是他用火石，就把一个4吨重，一共有4吨重的那个房角石已经把它做好了。所以每年现在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要游行，把那个很大的那个磐石啊，很大的那个磐石呢，他们就这个板脚石呢，就游行到了希洛亚池子，然后呢，他们有个典礼，那个水一定要浇在上面，然后他们希望这样就一直送到，如果没有拦阻的话，送到圣殿山上去，他们就立他们的根基。那么大家记得有一年不是有个暴动吗？那个暴动几乎流血啊，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试着要上去。所以最后他们就拿一部旗，就拿个旗子上面挥一挥，就表示第三个圣殿立了根基。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些地方来看，这些好像一样一样的都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如果第三个圣殿要重建的话，其中最难的就是你怎么能在世界上得到一般人，这一般人好像隐藏的人一样，这一般人在以色列完全是少数的，多数的他们要用土地来换取和平，多数的他们说我们够了，我们不要再打仗了，什么都可以，代价都可以，我想有的人甚至于觉得不要紧，耶路撒冷就大家一同共享好了，只要给我和平就可以。但是的的确有一般人，他们相信圣经的话，他们活着是照着神的话而活着的，在人来看他们是万物中的渣滓，在人来看他们是最愚昧的一般人。当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做成功的工程师，当所有的年轻人做成功的医师，做成功的律师，而这些人他们竟然有一个意识，就是希望他们活着随时准备好 也许他们会扑个空，但他们愿意。只要什么时候号角一吹响，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只要神所做的红母牛真的诞生了，这边他就准备好了，有人可以去杀那头牛的。那不光如此，每一点每一滴他们都已经设想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的时候，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我们知道，在所有这些艰难中间，圣殿重建最难的一环，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像大卫一样。我相信弟兄姊妹，天性来说每个人都愿意做所罗门。如果我不建造圣殿，我就什么都不做。弟兄姊妹，问题今天我们难处在这里。今天你愿意不愿意，你好像是先人种树让后人来乘凉的。你愿意不愿意像大卫一样，虽然神不让我盖圣殿，但是我没有退缩，虽然神说我不可以建造圣殿，我没有从此就下沉。我知道说，等到我儿子长大的时候，他要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他已经为着圣殿在那里活着。当他写诗篇的时候，他能说，我一生一世耶和华的慈爱随着我，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这是大卫，他根本没有看见殿，这个殿根本不存在那个时候，明白吗？就好像这些祭司们，当他们在那里真的经过祭司学校训练的时候，这个职业根本不存在，祭司这个行业根本不存在。你愿意不愿意为一个不存在的一个行业在那里奋斗？你愿意不愿意为一个不存在的圣殿在那里废柴废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关于以色列的关于这个以色列他的这个他的荒凉，或者说他凋零的四部曲，无花果树凋零的四部曲。那么还有呢，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看这无花果树恢复的或者是复兴的四部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每一个都是神迹，每一个就人来说通通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神有两班的子民，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有一班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犹太人；有一班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就是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圣经里面所有说到犹太人的，同时也说到基督徒的。对犹太人来讲，一切都是属地的；对于基督徒来讲，一切都是属天的。我昨天我已经说过了，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是指的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来说的？那就是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以色列要复国，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国要降临，要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要如同行在天上。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今天在神儿女中间要恢复迦南所有的丰富，包括圣经的丰富在里面。你能在这里你能够知道奶，你能知道说这个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所有生命的精华。这是主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不止如此，神所要恢复的乃是神的同在，那就是圣殿所告诉我们。所以圣殿对以色列来讲是石头，是这些东西来盖的，但是我们都是活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建成为一个灵宫。所以圣殿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不止如此，因着有主的同在，什么地方有主的同在，什么地方就是天堂，什么地方就有神的见证。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耶路撒冷来代表神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讲到教会，今天教会已经四分五裂了。你相信说神的儿女有一天还能彼此相爱吗？今天很多人说不必做这件事了，我们反正要去解读，在地上我们不能相爱，在天上我们一定要相爱的。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理都不理，这打招呼都不打招呼。到了有一天不得已，在殡仪馆也要打招呼。但是最后呢，大家说到了天上，我们一定是合一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说这些事没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一个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怎样在以色列人身上要发生，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发生。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这个例子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但这个预言呢，事实上是双重的应验，一面是应验在地上的以色列家，一面是应验在地上天上的以色列家。那么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就是以西结第37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枯骨四散的那个故事，那幅图画，那是圣经很有名的预言。这就告诉我们说，自从主后70年以后，以色列人就被散到全世界的各地，然后呢，他们就埋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个大的坟墓。他们在最早最早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强壮的身体。我们还记得他们的版图是从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但是曾几何时，这个生命，这个无花，这个生命完完全全漏掉了。所以你看见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身体慢慢的又解体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我们知道人死的时候啊，重要，那我人死的时候当然脑就死了，几个重要的器官就死，但是慢慢不是身体全部死了，那么慢慢的最后皮肤的细胞慢慢最后死，其实最难死也是最后死的细胞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连接那个筋的细胞。所以等到那个细胞也死的时候，骨头和骨头就完全分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你如果读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话，在所罗门的时候他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到了主后70年以后，特别过去1700年，你看你以色列已经散布到全世界各地，而且是枯骨四散。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枯骨能够复苏吗？这个枯骨能够复活吗？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以西结那里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结果呢，神要做一件事，神就借着地震，然后这些骨头和骨头就连接起来了，然后那个尽头啊，刚好是，然后不光骨头起来了，然后皮也长上去了，然后这个人呢，这个身体，整个大的器官也都恢复了，然后这个身体就站立在那里。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身体的完全的恢复是指的1948年以后的故事。1948年以前，你看他们是枯骨四散，结果呢，现在他们变成个身体，但是圣经说还没有气体在里面，还没有生气在里面。换一句话说，今天以色列的复国只是政治性的复国，以色列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属灵的复兴乃是等到弥赛亚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圣灵要浇灌由大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根据圣经，这件事情一定要完成的。弟兄姊妹，因为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所以你要知道，不错，讲到以色列家的时候，果然是指着以色列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来说，那没有错，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了。但是不要忘记，根据这个预言，也预言说教会最后的情形。弟兄姊妹，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基督的身体就诞生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到主回来以前，到了老底家的时候，教会不冷不热。为什么今天福音传不出去？原因就是，这是剩下1%或者2%的基督徒已经是四分五裂。如果今天你把1%或者2%在台湾的基础，能够大家真的能够彼此相爱，真的能够合一的话，你要想想看，圣灵要带下来何等的复兴。仇敌的战略是 divide and conquer， 分化，然后要占有它。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想想啊，许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在偶像世界里面有那么，为什么偶像世界他们有那么多的资源？弟兄姊妹， 今天不是只有在偶像世界里有那么多的资源，而是所有教会的资源已经完全分裂了，已经完全分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团结的偶像世界对付一个完全被分化的神的儿女，你想想看，不要说1%，就是10%，今天你能够叫整个台湾复兴起来吗？所以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你看见说这个教这个今天到了主回来以前，今天教会的光景，如果今天保罗忽然到我们中间的话，他一说对不起，我走错了地方了，这个和当初教会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今天神儿女的情形，保罗就说这个诗歌我不大懂，今天他们这样做我完全不懂。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一定是走错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到了今天的情形，就好像以色列的光景一样。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相信这是圣经中的预言的话，我们相信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可以做一件事，他所做的那个工作和人的过程完全相反。你看死亡的过程呢，是停止呼吸，然后重大的器官死亡，然后皮死亡，然后骨头死亡，然后最后枯骨失散。神的工作刚好是相反的，在人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人来看，你看见吗？现在神所做的工作是让骨头跟骨头相连，然后皮再包上去，然后呢重大的器官，然后身体站在那里。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你拍一个小朋友滑滑梯的时候从上面滑下去，那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下去，这个全世界都看见小朋友怎么样从滑梯滑下去。你有没有看一个小孩子他坐在滑梯那里忽然间就滑到上面去了？没有的。这个只有你拍录影的时候，你把它倒过来的时候，哎，你看你小孩子怎么滑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滑下来都是人的，所有滑上去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你把这个牛奶倒掉了，你从杯子里面倒到地上，那如果你拍那个景的话，很清楚它怎样从杯里面然后倒到水里面去。所以这个你从来，所以我们知道泼出去，这个嫁出去女儿好像泼出去的水，其实现在不光女儿嫁出去，儿子都是嫁出去的。所以泼出去的水啊是很难再收回来的。那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这个东西，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什么？表示这个是定律，你回头只有神能够做的。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一天呢，这个忽然呢，这个牛奶啊从地里面慢慢爬上来，然后最后呢再回到那个杯子里面，你说是谁的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今天所有的医院告诉你说，整个身体腐烂，这个整个死亡的过程，就是从停止呼吸一直到枯骨四散，最后医生会告诉你说，那个等到骨头跟骨头中间那个筋的细胞在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完全不行了。但是神能够做一件事情，刚好是相反的，那个相反的过程就是死而复活的过程。世界上所有医生所看见的过程，都是从停止呼吸一直到枯骨四散。但是我们的主能做一件事，把我们带回到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恢复？恢复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主如果怜悯我们的话，我们能看见教会的光景，在许多地方就像当初在五旬节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生命，里面充满了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这个见证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根据以西结书所给我们的教导，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件事不是人能够做的，是基督身体的复原，就是以西结第37章那个非常重要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基督的身体复原的时候，就好像圣殿重建一样。那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些人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一刻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个复兴在主面前读他的话？我们要问说，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照着圣经的样式？ 是不是照着神用他的指头所画出来的样式，还是我们有一个主张，还是我们有一个方便，我们就这么做了。许多人神没，许多人只要圣经没有禁止他就做了，但是有没有一般隐藏的人，他们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没有吩咐我怎么敢做。弟兄姊妹，这些人乃是隐藏的人。让我们记得，教会怎么可能有一天能回到当初五旬节的样子呢？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够从圣殿重建得着一个教训，神一定要得着一般傻瓜才可以，神一定要得着一般隐藏者。他们活着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活着，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一举一动乃是为着教会的见证而活着的。在他们身上，教会的见证不是个口号，他们的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你能看见基督身体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枯骨四散的时候，你摸不着生命，等到变成一个身体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当这个身体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工作乃是神所做的。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在以西结三十七章，我想我们要念一节了，这一段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三十七章，以西结三十七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色列曾经有过一次的分裂，他们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约瑟一家有十个支派，南国就是犹大家有两个支派。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亚述就把北国的十个支派就挪走了，就挪到巴旦亚兰，然后从那一带他们就把一些的人就放到撒玛利亚，就变成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再过了一百年，你看见说整个的犹大的两个支派也被挪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等到过了七十年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凡是回到耶路撒冷都是犹大两个支派里面的人，多半都是犹大两个支派的人，但是北边的十个支派就完全失落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我们知道自从1948年以后回来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的，你知道他们通通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什么，跟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所以为什么叫犹太人，犹太人目的就是主要就是他们不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这个家里面的两个支派，犹大支派。所以大家现在可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讲到神第二次伸手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感觉里面，神如果把他们带回来的话，那么应该怎样？应该只有什么？只有犹大家的。所以1948年一直到最近，我们知道说，一直到最近，大部分回来的都是犹大一家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节的一段的圣经，那就是以赛亚十一章，你来看以赛亚十一章，以赛亚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那这是不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第一次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到了那一天呢，神要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可见是主后七十年以后分散的，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个预言呢今天就应验了。然后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麻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那大家记得，在1948年一直到1991年左右，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只有犹大人回来的。是啊，只有犹大人。为什么？因为其他的犹大，这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个十个支派呢，可以说他们不知道到哪，根本不知道散到什么地方去。但是请我们记得，等到主回来以前，不光犹大的人要回来，以色列十个支派也要回来的。所以你看这里马上第十三节怎么说呢？他前面说分散的犹大人，然后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就证明说他们现在和好了。从前他们因着彼此嫉妒，大家还记得吗？你在耶路撒冷有敬拜中心，我在撒玛利亚也有敬拜的中心。那这个就是历史上的故事。但是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向西飞。所以等到这些失落的犹太、失落的十个支派的人要回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向东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向西飞。为什么？因为当初是把他们掳到幼发拉底河外，所以很明显他们从那里应该就失落在东方，不知道什么地方。所以等到有一天你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回来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要向西飞，而且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圣经里面非利士人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沿海的平原。这个沿海平原的尖头就是今天的 Tel Aviv， 你知道吗？今天这你到以色列首都，现在你到以色列去，你落在耶路撒冷，一定是落在 Tel Aviv。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这些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要飞回来，而且呢，要降落在 Tel Aviv， 是在那一带。所以你看，圣经形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不光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根杖，最后在神的手里要变成一根杖。本来他们四分五裂，本来他们相咬相吞，到了最后，你看见吗？要成为一根杖。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说过，在主回来以前有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要回来。那么这些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到了最近有了答案了。到了最近我们才晓得，原来啊，在印度和缅甸交界的地方，那里所有的人都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我们这十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是马拿西，马拿西支派有约旦河东的，也有约旦河西，有那么多的人。而这些马拿西支派的人一共有多少人呢？一共有500万人。在这个500万人里面，发现他们守安息日的，他们守节期，他们守律法，他们也有会堂，他们所唱的歌是西安的歌，他们祷告是向以色列的神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每次的脸都是朝向锡安山，就是朝向圣殿山来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根据他们自己告诉我们说，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旦雷亚兰，从那里分散以后，他们就从丝路后来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什么时候到了中国呢？是公元前210年的时候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后来受了许许多多的为难，受了许许多的压迫。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很残忍的一句话，就是鹰钩鼻子秤钩心，那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不受欢迎，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流落到印度跟缅甸的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一件事啊，你知道啊，这个前不久在华盛顿，这个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啊，有一个报道。那个报道什么呢？原来他们发现在死海古卷里面呢，不是很多圣经的抄本圣经抄本吗？结果他们发现呢，这个圣经旁边有一些注解，有一种的字啊，他们看不懂的。后来呢，请了一些人来看，就看懂了。 原来那几个字是中国字，不是阿拉伯字。那么怎么会在犹太的皮卷，怎么会在古卷里面你居然能够有中国字呢？所以大家就问，这些人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一定是从中国来的，这些人一定是逃到，一定就是移民到中国。那么到了中国以后，他们要去朝圣，每年可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去朝圣，然后到了死海附近，他们抄写那个圣经，然后不知不觉把它，把这汉文呢就放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要问这些人是谁，从哪里回去的，那多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失落的支派，十个支派马拿西的，他们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国，然后呢，这个就是历史上所留的记录。那么至于现在所说开封的犹太人，那是指着第十二世纪，那个时候他们到了中国，然后他们姓的姓呢，就用皇帝的姓做他们的姓，所以他们都姓赵，那些多半是犹大支派，那个不是马拿西十个支派，不是北方十个支派。所以现在我想大概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大概主前，大概是主前两百多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已经有都流落到中国的这个地方，然后后来慢慢才往南移，因基于各种的因素，结果就到了今天印度和缅甸的附近。那事实上有人已经做过一些的统计，做过一些，有些去找他们，那么找他们呢，事实上呢他们发现说很可能啊，他们自从被掳走以后，然后他们就分散，大概今天阿富汗所在的地方，阿富汗许多的山地，那么同时呢就从那里一直到东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如果他们是被掳到这一带的话，难怪圣经说他们要向西飞，他们当然不是向东飞了。如果今天你是犹大人，是纽约的话，你应该向东飞才对。但你现在这些人呢，因为他们被散到那一部分，所以圣经说他们要西飞，要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在阿富汗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名字他们每个人都熟的，就是约瑟，所以没有问题，他们多半就是十二个支派里面。那么现在呢，不过是开始，犹太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要去证明说他们是不是的的确确是以所失落的十个支派。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大陆去，尤其到四川，到了四川呢，在四川跟西藏边界，我们知道有一些少数的民族，那么有的人到那里去观光，那么去看，那所以都到那一带去观光。那么在那个少数民族里，有一个民族叫羌，这个羌族啊，这个羌上面好像羊，下面是这个样子的，那个羌，这个羌族是谁呢？羌族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所以如果大家下一次你到那里去，你有兴趣，不妨和羌族人多拍几张照片，然后你多和他谈几句话，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些人呢也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那么还有中国有好多的少数民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好好的访问他们，你不妨多问两句，那么看看，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已经同化了，慢慢的有的已经这么多年了，2700年了，但是呢我们直到现在我们多多少少能够知道他们在哪里。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花了好多功夫，他们要到全世界去找这些犹太人，这些十个支派的，他们流落到哪里去。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换一句话说，不止犹大人他们要回来，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他们也要回来。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怎样发生在属地的以色列人身上，同样也要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意思是说，从今天我们来看，基督徒好像没有希望，看今天基础四分五裂的情形，应该那个合一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主的话，让我们记得，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彼此嫉妒，彼此猜疑，他们有过很惨痛的分裂的经历，现在神让他们分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学了很惨痛的功课。 到了有一天，就说两根杖要像一根杖一样。今天教会的情形不是是枯骨是散了，今天教会的情形不是就是像以色列家的和犹大家的情形吗？但是弟兄姊妹就说，在他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是谁带进来的？问题就是那些隐藏的人，谁能够我们的什么时候圣殿一重建，你看见有一般人已经预备好。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说，基督身体的复原和神儿女的合一的见证，在主回来以前的合一的见证，让我们记得基本上是神的工作。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我是不是只爱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经历相同，和我们看法相同的弟兄姊妹？还是凡是神所生的我们都能爱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无论在每一个地方，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那里彼此相爱，他们的心是向所有的神的儿女打开的。请我们记得，神看见这些人准备好了，神说教会就准备好了。当这些人维持神的见证的时候，神就说在这里神的心满足。换一句话说，舍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请我们记得，圣殿所以能重建，不是等到所有75%的不相信神或者是不相信圣经的犹太人他们有一天觉悟了，没有那一天。能够带进来的乃是那些隐藏的人，他们读主的话，他们爱慕主的话，他们的前途和其他人前途不同，他们为着主而活着，为着主的见证而活着。请我们记得，在主回来以前，你不是等到所有的基督徒都相爱了，不是，你不是等到所有爱世界的基督徒都爱主了，不是，你看见说无论在哪里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在那同谋，说是要叫他们不再成为国等等等等，其中有一项，他们不只是谋害你的百姓，下面说他们要摧残那些隐藏的人。真正把殿带回来的是那隐藏的人，真正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叫今天大家能够相爱，在主回来以前能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见证和责任乃是在隐藏者的身上。问题就是这些人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的前途是系在那些隐藏者的身上。你愿意不愿意做隐藏者？你愿意不愿意做个傻瓜？你愿意不愿意应着主的话说？他的话不能够废弃，在人来看是笑话。你看今天天从来没有下过雨，然后挪亚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要进方舟，他们就这是笑话。今天明明看见清真寺挂在上面，你怎么可能圣殿重建？这个不是说梦话吗？今天教会这种光景，你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他真的要得到荣耀的教会吗？在我们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些问题，让我们讲个人属灵的问题，让我们讲个人成熟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仇敌的诡计吗？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瓦解了，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分化了。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教会是荒凉了，不错，今天基督的身体几乎解体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做一个见证。不错，因着我们的失败，所以我们苦干了；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羞耻显在众人的中间，就好像以色列的羞耻显在全世界中间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和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神的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般的隐藏者，这些人他们要明白主的话，这些人他们要问说，到底那个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他们问说，根据圣经到底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记得，晚上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走在这个所罗门的廊下， 等到整个圣殿山都走一样的时候，你看你只有意外干净的地方，在这里就叫我们回到当初，回到当初的那个样式。那今天晚上我们再从圣经和历史里面，我们能学到许多很好很宝贵的教训，然后我们就知道今天主给我们的教训，为什么主这次给我们这一番的话，就是叫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活着，主回来的日子近的，在他回来以前不要忘记，这些预言统统要应验，基督身体要复原，不止如此，神的儿女要彼此真切实的相爱，有一个见证，你一看你就知道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在人来看办得到吗？好像是看不到的，在人来看好像很遥远的，你愿意不愿意为着你所看见而活着呢？你愿意不愿意在这里好像愿意接受圣灵的工作，那个结果好像还是未知数呢？但是感谢主，从以色列的故事，从以色列这个整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摆在我们眼前的，就可以带给我们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训。那现在末了的时候，我想我们看几张图片好不好？看一下图片，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大概很快看一下，这个上面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圣殿山啊。其实它是个山头哈，这其实是蛮高的一个山头，和虽然没有橄榄山那么高，但是比橄榄山稍微低一点。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到前面来，你能看到这个上面有红的，就有红线。那这个红线呢，就是犹太人告诉犹太人说，如果你真的要到圣殿山去的话，你沿着这个红线走，你就可以保证不会碰到那些可能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不是不能到山上去祷告，不过呢，问题他要小心，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也许你会碰到那些碰到这个所谓圣地，那么这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殿山，今天呢，你我所看见的是清真寺在上面，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下面这幅图画，下面这张图画呢是这样，下面这张图画呢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幅图画呢，是就是那你看前面大家看的那个，就是那个石头啊，那个石头呢其实那个就是那个石头，那个就是房角石，一共有4吨重，那是从南地特别运来的。那现在你看左边那个就是祭司，那个祭司的服装啊，就跟他们就已经设计完全是照着旧约圣经，完完全全还要加上一点考古的资料，然后他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祭司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么然后呢，他你看他手里拿的水罐，那个水罐的水呢就是从希洛亚池子里面倒出来的，然后从那里他们就到山上去，本来要奠地基石了，但是后来我们这就被警察就挡下来。所以现在每年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游行这个基石，就是圣殿的房，第三个圣殿的房角石。所以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们实在是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基石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房角石。好，下面那么现在他们就问说，如果现在主耶稣这个在弥赛亚回来以前，你要建造圣殿的话，那比方说像上面的右边的那个就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大概有6尺高，所以你看下面大概有三个阶梯，啊，有三个阶梯，然后他们也能够找到证据为什么需要这样，然后最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共是6尺高，那么今天大家到以色列去，你只能看到的是。你所能看到的不过是蜡，是用蜡烛做的，就是用蜡做的啊。但是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全部是金的。那么就这样的一个纯金的金灯台呢，大概是1000万美金。那么左边呢，就是他们根据圣经想象 就是这个所罗门圣殿里面圣所里面的情形，这是左上方。那下面呢，就是这个下面呢，就是每年这个七月十号的时候，不大祭司就要到幔内嘛。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幔内约柜那里的情形。那么这个最稀奇的就是，你看这个衣服啊，没有一副得的。这个七月十号的衣服和平常他禁止的衣服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衣服就很像是普通祭司的衣服。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视作能够造，这就是他们视作造，比方说金灯台啦，还有金香炉、金香台，就金香坛，那就是第二个啊。然后我如果记得不错，这个应该是洗濯盆，洗濯盆啊，不是我们说显然很大。然后再过来的就是那个琴，就那个琴，弦琴。那么在下面这个呢，就是应该是约柜，不是，就是约柜，啊，就是约柜。约柜其实不是很大的。然后最下面这两个就是半个舍客勒的影子。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晚上，就是现在我们给大家看。那么还有一些图我们留到今天晚上。我想我们今天啊，所以我想呢，我们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下午的交通再次提醒我们，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啊，你今天所要寻找的乃是一般得胜者，愿意答应你的呼召，愿意等候你回来，愿意迎接你的再来。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的见证已经准备好了。在这里有一般的弟兄，有一般神的儿女能把你同在带到地上来，在这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位，特别在这里年轻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着什么而活着，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所以能聚在这里，乃是因为你特别的恩典。主啊，当世界上他们追求热闹，当世界上追求繁荣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想到我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而我们神的殿却仍旧荒凉。所以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能够起来答应你的呼召，让教会能让你能够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打造你的工作，我们知道根据你的预言，最后我们要彼此相爱，最后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必然复原。但主啊，你需要我们的配合。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让我们得着教训，让我们要问说，到底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到底当初的旨意是什么？到底当初那个天上山上的样式是怎样？你手中所画的蓝图又是如何？我们继续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我们继续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要明白你的旨意。但是这一次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